美国摊牌，直戳中共命门，台湾面临内部威胁，丑闻变成套索，习近平被围猎。四川光友事件亲历者话，为自由逃离中共迫害。原民主人士唐元俊充当中共间谍，在美国认罪。埃及法老手镯120,000转卖，惨被融为黄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同国务院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引爆舆论风潮。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认为，美国想对中共摊牌了。中共趁住抗战胜利80周年的机会，推销洗脑话术，歪曲历史，宣称根据二战结束时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日本将台湾归还给共产中国。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为这样东西发声，驳斥中共说，这些二战文件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地位。分析普遍认为，美国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台湾不属于共产中国。吴家龙发文说，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真正原因，技术上来讲，是因为当时中国分裂成两个中国，台湾究竟要回归中华民国啊，亦或是共产中国？在一些人眼里边，这个存在着争议。要怪就怪中国当时在内战以及刚刚结束的内战的状态。不过根据国际法惯例，台湾的主权归战胜国，也就是美国管。台湾是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从蒋中正到赖清德都要听美国的。而根据治理的事实，台湾属于中华民国，但不理怎么说，横掂都是不属于共产中国。但更重要的是，吴家龙提到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其实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这个对中共来说是真正攞命的，因为这样等于在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吴家龙说，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理论基础就是继承中华民国。中共宣称南海是中国的内海，根据的就是继承中华民国。为了这个原因，2016年习近平才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新加坡碰面握手。吴家龙接着分析说，中共今日的存在，继承中华民国是很大的因素。但这个话题真是撞晒大板了，因为中华民国还在，同时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继承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吴家龙说，如果中共继续吵下去，那美国只好承认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接下来当然就是跟台湾这边恢复外交关系，给台湾外交承认。不过诡异的是，美国在台协会的表态给台湾打开了大门，竟然收到台湾国民党的批评。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史坂明夫更透露表示，16年前日本驻台湾代表斋藤正树早就提过台湾主权未定论，无奈被当时的马英九政府打压，斋藤正树只能够遗憾地离开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姜黄慈对自由时报说，国民党的论调将台湾置于危险之中，国民政府为了建立在台湾的统治合法性，坚持日本在投降条约中将台湾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二战结束时的文件是盟国授权中华民国占领台湾，这个是一个军事占领，后来没有进行政治移交，在法律上没有将台湾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所以即使1949年的共产中国根据国家继承的理论宣称自己继承1945年的中华民国，他亦永远不能够拥有台湾主权，因为1945年的中华民国就没有掌握台湾主权。现在国民党坚持的主张将台湾置于在法律上非常危险的地步，中共如果入侵台湾就会变成中国内战。姜黄慈仲倾到，台湾主权未定，这个其实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 从1950年代以来就没有改变。不过现在美国的这种表态是不是代表台湾主权仍然未有确定呢？不是啊，台湾主权已经确定。这个主权归属于全体台湾人民身上。美国通过实际作为已经将中华民国台湾和1945年的中华民国做了非常明确的区隔。整个国际法的战后秩序里面，在确认领土主权效力方面，没有任何法律理由会比人民自决更加具有决定性，更加有说服力。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让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男演员于朦胧遇难一事背后的水似乎越来越深。有观点认为，事件不单止涉及东南海最高层，更疑似是有人刻意造局，用这样东西作为权力斗争的武器。于朦胧9月11号凌晨在北京坠楼身亡。到今日为止，各路爆料都指向导演申奇，申奇后边的中共常委蔡奇，甚至蔡奇后边的习近平。虽然警方在半日之内火速结案，排除刑事嫌疑，但紧接着各种消息通过民间渠道传出来，其中有些是关键证据，例如窗口外边的渣痕、纱窗破损痕迹，甚至有疑似是狗仔队在周围蹲守住拍摄的影片。舆论也因此质疑，为什么有狗仔队提前在这里蹲守住呢？自媒体人江峰提出一个设想，于朦胧惨剧可能是元老派被蔡奇量身定造的绞索。于朦胧签约的嘉行公司核心股东之一蔡若瑶，真实身份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的副会长。蔡若瑶的老板也就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严晓明，正是蔡奇从人民日报系统提拔出来的文宣心腹。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警方会绕过所有程序，直接宣布没有刑事嫌疑，以及为什么全网瞬间静默。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受到严密保护的链条能够被这么精准地引爆，敢于监控蔡奇亲戚的私密聚会并且录影，肯定不是娱乐圈狗仔队。整个事件看来更加似是一场准备周全的政治围猎。这个讲明早就有人在这里夹住蔡奇，只是等待一个机会将蔡奇整挂了。对手早已经锁定目标，算准了这几个公子哥的狂妄，甚至连于朦胧体内的致命药物都有可能是通过某一个不容易察觉的渠道被送入去饭局，为的就是制造一个意外死亡的既成事实。从这个角度看，于朦胧是这场围猎的关键有利。元老派需要一个蔡奇没办法切割，必须动用全部权力去掩盖的致命罪证。这个丑闻越黑暗，蔡奇的掩盖动作就越猛烈，元老派就能够将习家军自己的黑幕变成一个套在习家军颈上边的绳索。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收到读者爆料话，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正是申奇，他是习近平家的远方外戚的亲戚。这个人的红色背景圈内的导演、制片、大的娱乐公司和传媒公司都知道，似这种全网上下、外加公安、网安系统都封杀的大规模行动，怎可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连陈云的后人杨澜澜都没有删帖消耗， 而新奇的资料而家被删得一干二净，原因是新奇等人要潜规则于朦胧，于朦胧冇配合，仲歇斯底里。新奇等人惊走醒了之后的于朦胧惹事，就将佢掟咗落去啦。随着时间推移，于朦胧一案引发的反响已经扩展到海外。听众朋友，是不是认为这件事会成为中共权斗的工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湖北人宋天恒原本是一家知名国企的工程师，曾经参与多个中共所谓一带一路工程项目，本来以为有铁饭碗，一家三口可以平稳度过一生，没料到四川江油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几千个四川江油人抗议权贵家庭霸凌同学，一度演变成为对中共政权的大规模反抗。宋天恒当时正从国外回国休假，8月4号晏昼，他同朋友到江油市政府大楼前边的主干道，被人流逼到中间的位置，很快就被两个着住黑衫的便衣按低在地下拖走了。宋天恒说，警察现场施放辣椒弹，打出的是辣椒粉，打到身上边很痛，火辣辣的感觉。他同朋友被警察用尼龙手铐反铐了，被掟上了一部运蔬菜的车，一架车里边20几人被拉到江油市公安局，所有的人双手被反绑住蹲在地下，大抓捕持续到凌晨，一共拉了大约300几人。根据宋天恒了解，前面拉走的100几人都被送到江油市公安局的大院，后边被拉的人都送到绵阳派出所，警察没收所有人的手机、身份证和银包，拿着警棍令他们删除手机里面的影片。宋天恒被刑事拘留7日，罪名是寻衅滋事，8月10号交了30,000元罚款才被释放。他还透露，当日现场有很多戴口罩的便衣，他们对着民众的面录影，然后根据录影去捉人，直到现在江油警察还在拉人。宋天恒随后被单位辞退，而且必须每个礼拜都要去当地派出所报道。他再三思考，觉得为了自由必须离开中国，但他至少两次在机场被拒绝出境，还算好海关并没有收他的护照。第三次他趁着银川举办中亚博览会监管比较宽松的时机，从银川飞到迪拜，再辗转来到了塞尔维亚。宋天恒讲给大纪元记者知，他本来打算在塞尔维亚买楼，然后就能够拿绿卡，但竟然发现银行卡被中共警方冻结，警方要求他回国。无奈之下，宋天恒走线欧洲，在9月14号抵达意大利。宋天恒说，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小粉红，痛恨日本。2014年到日本工作2年之后，发现日本人并不是好像国内宣传得那么坏，他开始主动去了解真相，并在回国之后开始翻墙。2021年看到大纪元有关8964的报道，了解到中共的本质，他因此在大纪元网站上面做了三退声明。华裔美国人唐元俊日前承认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监视意见人士。唐元俊的案件将在明年1月29号宣判，他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至少在2018年到2023年6月间，唐元俊为中共充当间谍，定期接收中共国安部的指示，监控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定期向中共汇报。唐元俊至少三次去澳门和中国大陆和中共的情报人员面谈，还协助中共国安部渗透一个聊天群组，群组成员包括旅居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派人士。唐元俊在六四期间组织游行声援民主运动，之后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判监20年。他出狱之后在2002年经台湾辗转来到美国。埃及内政部18号宣布破获博物馆古文物盗窃案，西元前1000年的法老手族被以大约18万的埃及镑 贱价转卖，最后被融为黄金，成为无法挽回的文化遗产损失。路透社报道，这个手续大约有3000年的历史，手续上边有镶嵌着青金石珠子，象征着皇权和尊贵。据信它的主人是古埃及第21王朝法老阿蒙尼莫佩。手续原本放在埃及博物馆保险箱，9号不翼而飞。埃及内政部追查发现，一位修复专家盗走了这个手续，卖给白银商人，最后手续被辗转卖给黄金冶炼厂。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